香港有多个政党和团体今晚举行了这个反威权大游行，而在台湾，台湾的中华统一促进党则是以庆祝光辉的十月为由，今天下午在台北火车站前集结游行。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白狼张安乐办理了统促党的成员，身穿蓝色印有大陆五星旗的上衣，手持着五星旗或者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来进行这个游行庆祝十一。不过过程呢，活动大致是平顺的，目前呢这个集体团体已经渐渐的散去。另一方面，大陆的选秀节目，我们知道中国新歌声啊日前在台湾大学举办了这个演唱会的活动，但是最后竟然演变成流血事件，抗议的学生还有统促党的成员爆发了肢体冲突，引发了舆论的关注。那么究竟在台湾的亲共成员是不是像外界所说的所谓的第五纵队，北京对台统战是否暗藏着暴力因子，中共是否借由扶植台湾的黑道分子达到其渗透还有控制台湾的目的，还是说以上的这些假设都只不过是被有心人给扣上了所谓的红帽子呢？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于杰先生啊，当然我们知道您在2014年曾经著有《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指这个习近平他欣赏美国经典的黑帮电影《教父》，并且从中汲取这个权谋之术。那么有人就认为说，这次的台大校园流血风波反映出了北京对台统战中潜藏有暴力还有黑帮黑道的影子，外界也纷纷指责统促党的暴力行径还有成员的背景你怎么看这次的相关事件呢？李杰先生，
如果我们仔细看统一促进党它的这个背景，我们知道它的前身是台湾很非常重要的一个黑帮，这个竹联帮，竹联帮它是那怎么来的？我们看到它跟原来的台湾的这个眷村是那非常有关，就是蒋介石带到台湾的这些军人子弟，所以这是蒋经国统治中后期刻意扶持的一个黑帮。而这竹联帮他们在那国际社会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当年那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他们是参与这个刺杀这个在美国的作家江南。所以这个张安乐是这个刺杀江南的凶手之一，也在美国被判刑，然后后来他逃到那个中国，在中国在广东那深圳这一带做生意，在中共的这扶持之下，然后又从中国那回到台湾，然后才组建这个统一促进党。然后最近几天台湾警方的公布的一些资讯，那显示就是除了张安乐以外，统一促进党的副主席、发言人这些全部都是那个竹联帮分子。所以统一促进党跟竹联帮之间的这种同质性、同构性，他们身份的重叠的，所以他90%以上的人都是那个竹联帮分子。所以这显然是这个中共用这黑帮来对台湾进行渗透和破坏的一个典型案例。
好的，我们感谢于杰先生的分析。另外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当然我们看到刚刚有画面，就是这个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白狼张安乐，他今天10月1号是带领了上千人在台北车站前挥舞着五星红旗，他还穿着这个印有五星旗的上衣包含祖国生日快乐。那么张安乐他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华民国的国魂已经荡然无存。那么除了请吴汉教授谈谈今天在台北的最新状况，跟我们都介绍一下之外呢，也请您跟我们谈一下这个台湾各界究竟是怎么看这个白狼率领统促党的成员拿着五星旗在台湾庆祝十一这件事情这个同时拿着五星红旗还有青天白日满地红中华民国国旗这两个不同的旗帜庆祝中国国庆，这个本身的画面看起来是否就是一种所谓历史的荒谬呢？吴汉教授。
的确主持人所讲的这蛮荒谬的，在中华民国的土地上来庆祝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但是这件事情在台湾的荒谬也不止于此，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台湾民政府在这个替日本人在做宣扬，所以目前在台湾面对这些问题他都把它看成是言论自由或者集会结社自由，所以在其他的民主国家是不是会发生这样事，我想大概也是很难看到的。那么在台湾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各方面在统啊在独啊甚至亲日亲中上面都有不同的主张。那么当然如果在以台湾现在目前执法的状况来看，要想取缔他们好像也没有具体的一些方式，那么就所以只有让他们来发挥作用。那当然统促党在过去台湾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大家都知道它跟这个竹联帮有关系嘛，所以大概它能够 这个动员的群众也不是很多。可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看到他这个最成功的就是他博了版面了，而且他的整个游行也在电视上播放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在从这个台大这个事件来看，大概最大的赢家应该是统促党，就是让统促党他得到了一个免费宣传的一个机会。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在这次台大事件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问题。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我继续请教在线上的余杰先生啊，我们继续谈这个有关统促党的一些大家对他的质疑。那么有一些台湾媒体质疑这个中华统一促进党，也就是这个总裁是白狼张安乐的这个统促党啊，有这个黑帮的背景，而且受到什么呢？台湾媒体说受到了大陆国台办的经济援助金援。那么报道称，目前日前发生这个台大校园流血风波呢，就是这个国台办的外联办事处给这个台湾的黑帮下指令，还说这个国台办是所谓的引武者。那么对此，台湾内政部部长表示呢，会彻底的来调查。那么大陆的涉台学者则直言，台湾的独派势力好像有点歇斯底里了，这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台独乱给这些人士扣上这所谓的红帽子的做法呢，只会更加剧台湾内部的对立。你怎么看这些相关的说法和报道？究竟是所谓的红统变成了黑统，有这个黑帮的影子呢，还是有人乱扣红帽子？余杰教授，
我想不仅在中国，而且那个不仅在台湾，还是在那香港，中共现在都在刻意的利用那黑帮来做事情。我们看到在香港啊也是这样的，那个在香港那回归前，那邓小平就有一句这名言说，那黑社会也有权利爱国。所以我们看到从那个战争运动以后，在香港有很多黑帮来这个介入，来这恐吓，甚至像这个战中三子，然后那些学运的这些领袖发出这个死亡的这个恐吓。在台湾我们想那更是这样。那最近我也看到台湾媒体有相关的这个报道，就是福建的这个外联办，这个他们对台湾的这些黑帮进行这个保护捞人的掌控。台湾的有很多黑帮分子在台湾犯法以后就逃到了那中国，然后继续的那做生意，继续的发财。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些黑帮分子能够做生意，当然是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这个默许，那扶持，然后用能够让他们发财，能够让他们这个安全，然后再让他们返回台湾去，用在中国赚到的钱在台湾要发展他们的这个势力。所以我想最近这几年随着这个习近平呢掌权，习近平开他对这个黑帮势力的在这个港台区域乃至在欧美这些世界的这种利用，这个扶持还会变本加厉。
好的，感谢余杰先生。刚才余杰先生也特别谈到了香港的情况嘛，那事实上今天10月1号在香港多个政党跟团体也举行了所谓的反权威大游行。那么稍后我们在节目的今天的最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将跟我们这个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来进行连线，请他介绍今天在香港的一些最新的情形。那么我想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啊，让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台大校园的流血风波，究竟这个事件给我们什么启示？被称为天然毒的这些台湾的年轻人为什么对中国的这个反感这么的强烈哦？还有统促党，就您的了解，为什么会好像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频频的在使用暴力？这整个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吴汉教授？
首先我比较怀疑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果是台大的学生要来推动抗议，而统促党会到现场去？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很诧异的一个问题。如果只有单方面台大学生抗议，应该这种暴力事件也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这个后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们不晓得。不过问题是台湾所谓天然毒，那过去我们知道有特定的一些团体，或者所谓公民团体，或者一些那么在支持一些青年运动，支持一些青年活动，那么就那我们在很多抗议的这个活动里面都看到这些身影。那么是不是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来做任何抗议的？包括过去从太阳花学运之前啊，就我们就看到台湾在屡次的这种抗议活动里面都有这种学生来参与。那也就是说台湾在过去在推动这些不管是政治议题也好，社会议题也好，那么青年学生这个琢磨参与蛮深的。所以是不是也造成了今天台湾在社会台湾的社会里面这种属于这种不安的，尤其在青年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状况底下，所以看到这个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当然台大的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知道，在过去就所谓新歌声也好，或者是好声音也好，那么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在校园选秀大概也推动了若干场，有大概将近20场左右。那么过去也没有发生这个事，那所以这一次呢，特别把在台大校园里面产生这个事情，我想是不是也是一种特定的一种选择？那么刚好我们看了明年，这个就是2018年。这个马上台湾的这个算是集中选举嘛，就地方选举要推动了。
嗯，
那这个是不是开始我们看到有点这个热身的味道出来了？啊，所以这是我对于这次台大校园事件的一个观察。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了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我想今天请教在线上的于杰先生，就是想请教您。这个刚刚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关于10月1号的事情了，那么10月1号当然在台湾来讲，在大陆来讲他们叫国庆节，但在台湾没有什么，原本是没有什么令人感觉到任何的这个异常的，这个大家还是一样的过日子。但是当然刚刚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有一些人开始已经庆祝，说这个也把这个11当作是这个祖国母亲的生日。但是如果你是在台湾的话，因为台湾目前的国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目前还在台湾，所以这个祖国母亲你要庆祝她生日应该是10月10号，怎么会在10月1号庆祝祖国母亲的生日呢？首先想请教于杰先生，就是您觉得目前中华民国这4个字在台湾这到底还有没有作用？那么此外有人觉得说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中国好声音，就是表示说这个独派，台湾的独派其实它一直都没有停歇过，但在香港我们注意到很多的这个网络的一些青年，他们都在脸书上贴了11国庆，但是香港国殇，表示说他们对于大陆方面也不认同。您怎么看这两个状况呢？
对，今天我们知道是10月1日，所以因为其实现在那中国的年轻人或者在中国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这些知识人那里，他们并不用这个国庆这个说法，现在他们开始用一种更加中性的说法，叫中共建政的这个纪念日。因为那个中国跟那个中共我们知道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概念，中国不是由中共来这个创建的，而是1912年这个辛亥革命以后，这个中华民国这是亚洲第一个民主的这共和国，所以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如假包换的那中国应该是这个1912年那创立者那中华民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最近几年在台湾这个访问，跟台湾那各界的这些年轻一代这个有很多深入的讨论和交流，我发现就是说中华民国这个牌子或者它的这个历史传统在台湾的年轻人那里已经没有吸引力。台湾我们知道，那台湾和香港现在都是这个年轻一代这种天然独的这个现象开始那出现，所以我相信再过那一两代人，就是未来台湾的那宪政变化有没有可能把这中华民国变成这个台湾国，然后中华民国正式的真正的走入到这个历史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是那未来那台湾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
嗯哼，好的，谢谢于杰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吴汉吴教授，就是在台湾，我们这个关于旗歌国号的问题也讨论过很多次了。比方说像这个国旗来讲，虽然说像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世大运开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人去闹场了，这个有独派的人是去那边分发他们所谓台湾国的旗帜啊，但是其实这个旗帜后来他们觉得说是大批大批被丢掉，不管是谁丢的，但至少没有，我们没有在现场看到他有挥舞或者飘扬，甚至以后之后世大运的日程，那大家还是拿的是我们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那可是有人觉得说，现在这个国旗本来是中华民国的国旗，但是很多年轻人觉得它已经变成台湾的国旗。
嗯，
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号，就大家认同这面旗帜，但它背后的意涵好像有所改变了，就是国旗的方面。那至于说国号方面，行政院赖清德他之前在立法院的时候，他首度宣誓他是认同台独的，当然他这个大家觉得他语惊四座，可是如果整句话来看的话，他说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的国号叫中华民国，这个好像跟之前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改变。那您怎么看这个好像 在民进党执政之后，就一些比较温和的独派，他们会在这个旗歌或者是国号上面跳动，就觉得说他们好像可以利用的，他们就拿来利用。当有一天破备，就是说这个他觉得没有利用，就把它给丢弃了。
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就是渐进的过程。因为按照这个就是台独运动过去的主张，就是台湾要独立建国，可是因为后来要参与选举，所以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台湾前途台湾前途决议文，在这个内涵里面就把台中华民国这个名称确定，不是说确定，而是认为是可目前的状况。那当然现在我们看到两岸关系也看了，就是说他必须要用中华民国这个东西嘛。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这个民进党现在对中华民国我们可以说他没有那么大的情感，那可是对国民党来说，他是因为过去先辈曾所创建的，所以这里面包括了推翻满清，包括了北伐，包括了抗日，包括了这个剿匪，一直到台湾来建设台湾，所以这个中华民国里面对于这些人认同，就是中华民国认同的人来讲，他是有灵魂的，有热情的。可是对于绿营来讲，他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他只是现在我必须用这个名称，所以也许到了哪一天我可以不用这个名称的时候，我就不用了，那所以对年轻人来讲，如果假如说年轻人也没有去认同这个中华民国形成的这个历史，那显然对于这个中华民国将来去变更，我觉得也是可能的，因为对他来说变成任何名称都是 OK 的嘛，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是要面对国号的一个问题。那至于旗帜当然是配合的这个国名来的嘛，那所以但是我说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像主持人讲的，你拿台独的旗帜出来被认同度还是相对的低嘛，所以大家还是比较认同，所以还是强调中华队嘛。比方说称名称的时候，
对，
照说应该有人讲说哎我们台湾队啊，
对，
可是大家还是叫中华队中华队。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都一直用这个东西来代表国家，代表我们台湾，所以大概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大家还是认同这个东西。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那么在线上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北京赵先生您的电话。北京的赵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是浙江的赵先生啊。
请说，赵先生。
浙江的赵先生啊，我要对于杰先生说几句话。
请讲。
啊，我是于杰先生的一名读者啊，以前看过他的一些作品，但是呢，我今天要说。于杰先生，你是在中国大陆商业包装出来的市场型作家，你的学术水准很差很低，你的学养很不够，写得多思考的少。今天攻击中国先生，等于是站在并且配合王明台独，在分裂祖国，以及背叛中华民族，请你自重，请你思考，谢谢。
我们感谢赵先生来电，不过也提醒接下来听众观众朋友，我们尽量呢就是比较平和还有理性的来讨论，就事论事讨论今天我们讨论的上半场的话题，来向两位来宾发出提问。接下来我想请宁夏的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
你好。
武汉教授好。这个武汉教授坚持自己是中国人，我非常的感到欣慰啊。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啊，那自卑的必升为高啊，那自高自大的必降为卑啊。武汉教授是个非常谦卑的人，我很高兴。台湾同胞不能永远是同胞啊，香港同胞也不能永远是同胞啊，总有一天咱们大家要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已经出了58个少数民族了，所以说除了这56个少数民族之外，这香港族啊，什么台湾族都冒出来了，这是非常非常，不正确的一种想法。那么这种想法把我们大陆这些绝大多数的汉族同胞放在什么位置呢？所以说这也是非常不正确的。 谢谢，再见。
感谢您，侠乐高先生。另外，我们也有这个网友在 YouTube 上发表这个留言提问哦，他说这个中共会扶植黑道来治理香港，就像扶植台湾的黑道驱其作恶在台湾一样。这是一个这个网友陆三元，他把这个台湾跟香港的情况拿来进行一个比较。那我就想刚刚看到这个陆三元的这个留言，我就想继续请教在线上的余杰先生啊。事实上，我们看到太阳花运动在台湾还有香港的雨伞革命之后呢，好像我们看到年轻的一代渐渐的好像比较倾向于支持独立，不管是台独也好或是港独也好啊，否认中国人的身份，并且开始台港之间有一些密切的互动。这种现象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您认为之后可能会朝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而且刚好最近也是这个香港的雨伞运动3周年啊，请您比较一下这个有关于台湾和香港的一些情况好吗，余杰先生？
对，那在我看来是在胡锦涛统治的这个末期，那中共的统治急剧的那黑帮化，然后对港台的这个打压，对新疆、对吐蕃等这些所谓的少数民族这个地区的这个打压也越来越这个疯狂，然后才激起那各地人民他们的这个自觉的这样的这个意愿。所以那对我来说，我想我没有那个大中华大一统的这种固有的这个观念，在我看来，我非常尊重的，我非常认同的是联合国人权宪章中说的那著名自觉权。所以我对那未来这个中国的想象，我那可以说它可以成为那个这欧盟这样的这个模式，这个邦联制也可以成为那英联邦这样的这个模式。我本人是那四川人，我本人也是这个蒙古族，所以我也希望我的这个族裔的身份，这个所谓的内蒙古、南蒙古能够有这个独立或者高度自治的地位。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家乡那四川有独立或者那高度自治的地位。我只取那一个例子，在毛泽东那统治时期，那个四川所谓的在这个大饥荒中被饿死1000万人，而我们四川从古以来就是天府之国，这个鱼米之乡。如果不是这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不可能有1000万人被这个饿死。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自由、这个尊严、生命权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这个统独这样一个抽象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我觉得那未来中国应该是一个，我们对未来中国的想象应该是一个多元的想象。
嗯，好的，感谢余杰先生啊。另外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我们知道今天10月1号是中共的这个国庆，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在台湾的中华统一促进党在台北车站前啊，这个同时挥舞着这个五星红旗，还有满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来称说他们表示要庆祝这个祖国的生日快乐。不过我们谈到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最近也出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发展啊，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官网改版了，然后民众发现说这个上面的有关于台湾的介绍的部分呢，原本是有中华民国国旗，但是在官网改版之后呢，中华民国这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就消失了。那当然根据这个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方面政府已经向这个美国国务院来询问说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这个国务院的官网改版之后呢，中华民国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就消失了。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在台湾也引起了一些舆论的关注，我想请台北的吴汉教授来评论一下，分享您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观察。吴汉教授，
因为基本上我们台湾因为在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被认同的这个程度很低，所以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够如果把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旗或者是国号放在他们的官网上面，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过去我们在看这个奥巴马时代，他做的这样的就把国旗放在这个关于中华民国的这个论述里面。那么一直到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国旗拿掉了，那拿掉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不是我们的最近看到国庆的很多邀请函好像也没有这个把这个国旗放上去，只有一个双十的标志，那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呢？但后来经过中央社问这个国务院方面获得的回答，国务院是说他们还是坚持这个一贯的这个对华政策，就是3个公报还有台湾关系法。那我相信这个应该是美国单方面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如果是因为台湾方面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那应该在这次的这个记者的答问里面应该会透露出来。 那如果是美国官方要做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可能也跟这个中共的抗议，一贯的抗议有关，因为中共一向是对这个我们这个在国际上的一种这种出现，它是采取的是一种打压的政策，包括在马英九时代都是这样子的。那更何况现在是因为蔡英文政府那么在两岸政策上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它更是采取打压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可能考虑到说，是不是川普因为到了十一月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所以美国在这个政策上面在表现得更明显，就是更是强调所谓一个中国的政策，让中国大陆比较没有这个画饼可以来做讨价还价的这个余地。我想这个是因为对美国来讲，美国只要强调说我的政策还是如此的，那么可是对台湾来说是有点伤感情了。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有关于这个美国国务院官网改版中华民国国旗不见这件事情呢，后续如果美方还有正式的回应呢，海峡论坛节目也会持续为您锁定最新的一个发展的情况。不过这个刚才又有几位网友提问哦，那上半场时间有限，我想就念两位这个网友的留言提问，然后请两位来宾也进行上半场的总结了。这位钦定的魔法师特别向这个线上的余杰先生问好，他说非常喜欢看您的这个相关视频，他想请问您这次台湾的流血事件，台大校园流血事件，跟所谓郭文贵爆料的所谓蓝金黄进化有关系吗？我们之前海峡论坛也曾经有一集专门讨论这个所谓的蓝金黄计划，是传言中有关于这个中共利用这种网络还有这个金钱收买还有女色等等的一些手法来控制或渗透台湾。请余杰先生如果稍后可以的话回应一下这位钦定的魔法师。另外还有一位如凤凰展翅升腾这位网友，他说他认为台湾当局纵容了白狼张安乐纠结黑帮过十一节是一个大错特错，因为言论自由是给拥护言论自由的人群使用的权利，不是给反对了他人言论自由的人群所使用的权利，在五星红旗下没有言论自由。好的，就把时间交给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余杰先生。
对，那第一个问题，我想这两件事情没有直接的这个联系，但是我们如果长远的来看，这是那个中共的这个国安的这个部门，他们的运作模式的这个重要体现。比如说，他们用这个郭文贵这样的一个流氓商人来海外进行这个渗透和这个控制。当然，他现在这个反戈一阶了，所以这个国安跟这个黑帮之间其实是一个同构性的。第二个问题，我想台湾确实需要制定那个新的这个法律，就是说这个言论自由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边界的。我们知道在德国，你如果是为这个纳粹为这个希特勒叫好，你如果说这个大屠杀这个没有过，这是那犯法的，这不属于这个言论自由被保护的这个范畴。而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共这样一个那个独裁暴政的这个政权，它跟纳粹并没有本质的这个区别，而且中共还用将近2000枚的导弹对准台湾，所以台湾我觉得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来对这个张安乐、对这个白狼、对这个独联邦、统独党这样一些势力，我觉得进行这个控制、这个制约，用法律来这个惩治他们。
好的，感谢余杰先生。吴汉教授。
我觉得在这个政府或者是公权力用黑道这件事情啊，从古到今，从中外都是很平常、很普通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是看这个政府对于黑道它到底采取什么样的。那有人说这个黑道对政府来说就像一个夜壶，要用的时候就把你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把它丢到床底下去了。那所以过去我们看到在台湾也曾经发生过，从北到南全部都是这个黑道在担任这个地方议会的议长，这个就是所谓的黑金政治嘛。
是。
那么在日本也有所谓的这种黑道的这种治国的这种一种派系的问题。
嗯。
那么甚至于在国外有三 K 党，有这种这个黑手党类似的这种组织。但是无论如何，黑道进入政治它都不是一个正常化的现象，它会把政治搞得乌烟瘴气。那么所以一个比较清明的政治还是要跟黑道划清界限的。那当然中共在处理这个敌对关系的时候他无所不用其极，所以用黑道也是一种常态。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有关于北京对台统战是否黑影重重、统促党庆祝十一还有中华民国国家认同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还带您关聚焦中共十九大与两岸关系的最新发展，究竟台湾在十九大之后是否将面临武统变局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